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现场看起来人好像多了一点啊。以前的课都是这样子，刚开始人稍微多一点啊，慢慢大家就比较忙一点，然后到最后一堂课好像又会回来啊。以前听师父讲过，他讲中论。中论很难，对不对？好像是第二品叫什么？去来品是吗？不来不去。他说讲到第二品就不来了，就很多人就很深，没办法吸收了。那这一门课程其实虽然标示的是中级，跟聚思论比起来，这算比较没那么的深，或者是难懂，但是它里面也不少学问啊，就是不少内涵需要去细细的去了解啊，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大家很不容易啊，也为大家感到欢喜啊。第一堂课要给大家鼓励一下，嗯。好，那这一期第36期我们要继续看第五章的第四节，但是要进入这一个部分之前呢，因为我们已经谈了第五章了嘛，所以很快的给大家一些概念哦，然后也给大家一些观念，就是说如来藏它是一个法门来的哦，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好像还得不出一个修法的一个概念，对不对？那他的一个修法呢，如果要去说明，可能会牵涉到不一样的这一种修行方式。光是如来藏他就有不一样的一种修行方法，比如说以导师的一个理解呢，中国的禅宗，特别是早期的达摩禅，那个时代的禅法，他修的就是如来藏的一种观行啊。那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在谈到如来藏的修行，他主要都依据《楞伽经》的一个教学来谈啊。待会我们会看一下《楞伽经》。它主要是从自信清净心，然后跟这个心事的关系，慢慢透过这个遣除虚妄的一个这一种片剂执着，然后达到这个体悟到所谓的自信清净心，然后如来藏这样的一个修行过程。谈到第五章，我们看了非常多的内容，如果我们再去翻了的话呢，会发现好像这一个过去所学，好像会觉得自己怎么有办法去一直听这么复杂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是要简要的把每一个章节一些重要的概念，我们这边给大家带一下啊。第一章导师叙说，先说明如来藏这样的教学在佛教中的地位。那在这边导师特别谈到中国佛教它的主流就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那再来就是讲它相关的经论。那第三节呢，说明如来藏的名称还有意义。名称跟意义，那从名称跟意义呢，就导入第二章的如来与法身、如来与法界、如来与我、佛子与佛种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如来藏的名称里面呢，它的同义语有法身、有界、有我。那佛子跟种性主要是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会用一些譬喻，比如说这一个胎藏有没有 贫女怀这个轮王的的这个啊、哦、的的的儿子了哈、哦，那这个轮王的儿子，他譬喻就是如来藏，不管身份怎么样，那里面那一个是珍贵的啊、哦，那跟这个有关系啊、哦。那在第三章，导师特别辟了一章，叫做心性本净说的发展，那这个是如来藏教学的另外一个一流啊，哈，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如来藏最早的这个如来藏经讲的是什么？如来在台中，对不对？三十二相具足，这跟心不是那么强的关系，哈。那但是如来藏的教学，他有跟这个心性本净这样的教学有一致的一个观念在里面，所以慢慢他们就结合在一起。所以导师在第三章谈的是一个，也是一个探源，因为第二章谈思想探源，主要是在谈跟如来藏有关的这一些语词，其实在早期佛教它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含义，或者说有些如来藏教学里面所用的含义在早期佛教就已经有出现，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心净本净呢，首先先谈到声闻经论的心净说，这边导师举的是增知部，增知部有这一个心本光净为课程所染，还记得吗？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主要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本光净课程所染，从它的文脉还有它的经所在的一个地方，主要是跟修定有关系，也就是而且他所举的譬喻了齁，因为定要把这些五盖把它排除，对不对？那这个就能够在定的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感受到心是一种光明的，所以就会得出这个心净、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想法。好，这是声闻的这个心性本净说，那这个是跟定相关。那第二节导师特别谈到大圣的心性本净，那大圣的心性本净呢，它主要的概念就是空性，空性啊，在这个大智度论说众生未空，所以说净，懂意思吗？这个心性本净呢，其实不是说一个什么清净，它只是它本就是类似心经所说的不垢不净，它是超越清净，懂意思吗？这个本净它所要表达就是一种超越清净的一个状态，那超越清净也超越垢染，不垢不净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谈到这边呢，导师也在书里面他也在有谈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如来藏跟我它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在早期声闻佛教的部派谈到我呢，或是跟我相类似的这些理论呢，主要是要解释这个生命怎么样从一世到下一世的一个连结，暗经佛不讲的，般若经他也不太讲，但是众生喜欢问这个问题，所以在部派里面呢，他就需要去回应当时他们的这个佛教界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跟我类似这些理论呢，它主要是要来说明生死流转，但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它不只是要解释生死流转的一个问题，我们修行者还要去看到如来藏本来清净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才能够达到解脱啊。所以在大圣在 特别是如来藏教学里面，这个跟我有关联的这一些教学呢，它已经不只是要说明生死流转，它还是跟真理是相应的，所以这个是跟大乘心性本净的这一个教学是有关联的啊。好，那第四章谈的是如来藏是孕育以及完成啊。那这边导师特别点出如来藏的教学跟华严经的教学息息相关，在华严经已经有看出，已经有透露出一些相关的一个概念，那特别是所谓的法法平等，事事无碍，从这边老师开始谈。那这边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什么如来藏，对不对？一切众生都有什么佛性，跟这样的一个理论是相关的。佛跟众生是平等的，都懂意思吗？就是说这样的这 一切众生都有这个佛性，有一部分是从这样的一个教学里面所引发出来的。好，那当然在华严经里面也谈到嘛，起灾起灾，有没有众生这个本具这个如来的这个什么智慧啊，德相，对不对？但是自己却不知道，那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含蓄的如来藏说。那心菩提心菩提众生界，那这个是谈到心佛众生三无差，这也是从另外一个的一个华严经有关的教学呢，来理解，就是为什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本质本具如来藏等等、哦、那如来藏经就是所谓的完成了、哦、那完成从导师这边的这个铺陈呢，就是如来藏经它是什么样的经呢？他就讲了九个譬喻，他就用譬喻来讲如来藏是怎么一回事，没有太深的道理。那这也是受到华严经的一个启发，关于这个众生的这一种所谓有如来的德相之类的，都用譬喻来做解说。那再来第五章谈到就是如来藏教学的初期圣典，那这边分成四个章节。我们上一期呢谈了一二三，第一节呢他谈的是初期圣典还有弘传者的风格。还记得这如来藏弘传者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古德他有用几个字来做结论，叫做福律坛场，有听过吗？福律就是他重视这一个戒律，他是非常重视的戒，福就是鼓吹啊，福就是鼓吹的意思，对对。那坛场呢，因为如来藏是场嘛，早期佛教都讲无常，但是如来藏他讲的都是在谈如来藏是常，常乐我净。好，那就是从这边谈到这个如来藏他的教学或是弘传者，他就是福律坛场。那这个常包含常乐我净。那如来与如来藏呢，主要是在谈这个涅槃四德的常德，如来常住不灭。那这个引发出一切众生本具如来的这一个德性，如果因为如来要常的话，在众生位他就要具足，要不然他会有一个时间是没有的，懂意思吗，所以众生一定要有佛性的，要不然他没办法有这一个常这样的一个功德，那如来藏我呢，主要是在谈涅槃四德的这个常乐我净的我。 那第四节呢，就是要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啦，就是要谈如来藏不空。那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教学，特殊的教学。那这样的教学呢，它其实也就是传承到瑜伽，就是唯识对于空的一个诠释了。好，那我们就现在就进到第四节如来藏不空的部分。等一下，对不起，我们之前说这个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到底怎么修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这些内容呢，它出自净土与禅，后面看得到吗？可以啊。导师特别依这个楞伽经的教学呢，来说明这个如来藏或是自性清净心怎么样去修，怎么样来修。那这边导师依这个楞伽经呢，他提到楞伽经关于修行的部分呢，有这个观察意禅，禅就是禅观，然后呢攀缘如禅，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禅观，然后最后是如来禅。如来禅导师通常在有些地方他会补字，就是如来藏禅，就是真正体悟到这个本质清净的那样的一个如来的这一个如来藏。如来禅的这个自觉圣智境界，那禅观的次第呢，其实就是按照前面这几个所说。那什么叫观察意禅呢？我们先简单看，也就是观一切这个存在的这个境呢，都是为我们的心所显现，可以吗？我们这个六根对六境的一切法呢，我们也要去观察出它不是存在于心外的真实的境，它只是心的显现而已，它不是真，它会它心想怎么样，它就会变怎么样，就是心不同的时候，境也会变得不同，就是那这个是就是所谓的观察意禅。这个意什么意思呢？意就是对象，这个牵涉到这个梵语词，待会导师会解说了。这个意就是境的意思，它就是先有一个了解，也就是观一切的对象境呢，都是心的显现。那这边后面导师有谈到四意显现，什么叫四意显现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外境呢，好像是真实的外境，但它只是一个好像是真实的外境，其实它是心的一个显现，叫做四。相似感觉，看起来感觉一切外境是那么样的实在，好像那么实在，但是呢它事实上只是一种心的显现而已，叫做四意显现。那就这一从在观察意禅这个阶段呢，是体悟到法无我法，这个我们觉得外在存在这种实在的这样的一个境，这个境呢，或是对象呢，它其实是不存在的，无我，无有自性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它是存在于心以外，它是一种片剂指来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清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心，它不是境，只是心的一分，显现好像是境这样的一个心。再来攀缘如禅呢，那导师这边简单的说，它就是攀缘，就是观，观这一个真如， 什么叫观真如呢？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观境不可得，其实心也不可得啊、哦哦，这个境空，然后心也不可得啊、哦。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空相，空相啊、哦，那这个空相就是真如啊、哦。我们还这个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一个境界当中还感觉到有一个空的这个相在其中，所以空无我性的影像还在哈、哦，可以吗？哈、哦，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无我也没有法排除这一个我执跟法执，但是还有一个空相的一个影像还在。那如来禅就是离这个空无我相，连这个空相也这一个熄灭啊，或是这一个灭去，现证如实甚深空义啊，也就是这个时候才是见到真理了啊。好，那关于这三类的这一个观察呢，在华语集第三册187到188这边。也有谈到哈、哦，就是什么是观察意禅呢？啊、哦，首先导师说，意就是心事所显现的镜像，意就是镜啊、哦，阿尔塔啊、哦，意就是镜像。那为什么翻成意呢？啊、哦，因为这个梵语词它有意思的意，这一个。意识这样的一个意涵，懂意思吗 ？meaning 啊、哦，那它也是一个 object goal 目标，可以吗？所以这个语词它有好几个意思啊、哦，但是在我们在玄奘大师在翻的时候，他取的这个意啊、哦，那这个意有他可能他觉得这个意。可以比较这个广泛的表达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都是透过语言文字来的，我们觉得外在的这一个实有呢都跟这一个所谓的在成佛之道导师讲说名言是一切每个东西它都要有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概念来跟它相对应，那这个就是一种意的一个概念意涵、哦、所以意呢就是镜像，也就是对镜、哦、再讲一遍，这个镜啊就是对象，我们说六根对什么六镜、哦、这个镜就是对象，它不是一个 status 境界，不是，它就是对象、哦、好，那这个镜呢其实是心事所显的所谓的一种好像是外境的一个相貌、哦、那我们会有一个心呢能够认识它，在唯识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相分、啊哦、一个叫见分一个叫相分、哦、见就是能够认识的心，相就是被认识的一个境、哦、对象、嗯、那两个都是心啊、哦，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心所显的这个境界好像是在外的，而且是实有的存在啊、哦。那这个就是唯识要破除的一个概念啊、哦，也就是这个要修如来藏的这个观察意禅的一个功课啊、哦。好，所以四意显现、四意影像啊、哦、相意等。那心是所显现的一切法呢、哦、它这些法其实都是无我的、哦、什么意思，我们这一个在认识的时候心的见分认识相分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是在外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但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是骗计执，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存在的这样一件事情是没有的无我的、哦、觉得它有一种自信的一种存在，这个是 不存在的。好，那就是一切的妄执自信是没有自相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外在的真实的存在，它是一种片剂值的一个结果，它并没有真正的一个自相。好，那在禅观的次第增进中，那也知道是唯心，就是诸谛的这一个意象呢，也是唯心事而没有自相的，也就是这一个在观察的时候呢，一切这个境呢，它都只是心而已，它并没有所谓的这一个，比如说一个法的这个自相，它存在于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概念的自相是不存在的，我们这样来讲。好，再来是攀缘真如禅。那前面的这一个观察异禅呢，是观人法无我，是妄寂自性的一个空。那能观的心事是虚妄分别，如一切法，也就是对象不可得，分别心也就不起。那真如不是缘虑所可及的，所分别能分别都不起，净空心明，净空空去它的这个实在性了。那心的这一种妄分别也泯灭了，但是呢还是有这个无影像的像，无影像的像可以吗？也就是没有这一个境也心这个分别的心也不起的这样的一种像，所以是攀缘真如。这个真如就是无影像的像啊，也就是无这一个分别心，也没有这一个外在实有这个境这样的一个认识。那第四个是如来禅，那这个是入佛地住自证圣智三种乐。那这个是如来的自证圣智了。其实到了这一个这个攀缘如禅呢，已经很接近这个如来禅了，因为能这一个能缘的心跟所缘的境都不可得的时候，那虽然还有这一个无的这个相，那其实已经很接近了，再慢慢慢慢的再去修学呢，就能够把这个相也脱落，就体悟到这一个如来的这个境地了齁。那这个当然是入佛地了齁，入佛地。那前面呢可能已经慢慢有进到菩萨的一个齁无影像，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七地是有心，八地无影像，此二地名著余则我所得，自证其清净，此则是我地。那这在谈什么呢？也就是从初地到七地是有心地，也就是知一切为是心所现，那相与这个观察异禅相当，那八地无影像就是净空心明，离心意识，然后住于无影像相，那这个跟攀缘真如禅相当，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一到七地，然后第二阶段观察意是一到七，那第八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攀缘真如啊，攀缘真如成啊。那八地以上呢？九十普贤地、三地可说是佛地，就是与如来禅相当了啊。大概如果从菩萨十地来说，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啊，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好，这个就是如来藏。这个从楞伽经的教学里面所开示出来的这个修学次第，其实还是在修唯识观了哈。楞伽经它是从唯识观来体悟如来藏哈，自性清净心这样的一个修行次第哈。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讲义上来哈，回到讲义上。好，那我们前面谈到如来藏的种种的，就是初期圣典的种种相关的这一个课题了哦。那第四节主要要谈这一个如来藏是不空的哦。那这个是很特别的，早期一切般若经都讲一切怎么样，一切法空，对不对？但是如来藏经说，哦，这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哦，就是讲的不够究竟，哦。我们来看这一节导师的说明，哦。首先，导师先点出这一个，这个如来藏法门的特色呢，就是对于初期大圣一切法空的这一些教学呢，采取批评的态度，哦，也就是如果就是说这解释我们要来理解这一个法门，虽然也谈空，对不对，哦，但是如果他谈完空之后还对空再做进一层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解释啊，哦，或是说进一层的说它是一种不够究竟的，进一层谈不空的话，那这其实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哦，如来藏的教学。那导师说这个是如来藏法门的特色，他举了两个例子，哦，比如说在这个大法鼓经里面有两段经文，哦，那第一段经文导师说这个导师提到这个经说诸不了义空相应经，哦，也就是空相应经它是不了义的，这是一种批评的，哦，批评的一个文字，哦。那第二个英文呢，这边谈到迦摄白佛言，世尊，诸摩诃眼睛多说空义，哦。那佛就跟迦摄说，一切空经，就是说一切空的这些教典呢，是有余说，哦。什么叫有余说呢？他还有一些没有讲清楚的，哦，有余说就是他有些东西还没有讲清楚，他还要再解释解释的啦，哦，就叫有余说，也就是不有余说，大家可以写一下，其实就是不了义，还不够究竟，哦，就是就这不究竟，那这就是有余说，哦。好，导师这边就再把前面的这一个内容呢做一个爬书，然后就是解说空相应经与一切空经，也就是引文中所出现的这两个语词呢，它其实就是代表初期大圣。导师说这边说通于初期大圣，就是可以代表初期大圣的一个教学，哦，可以吗，哦，那可以大般若经作为代表，哦，那经文里面比如说第一段引文谈到不了义，哦，或者第二段引文的有余说，哦，它指的就是一切法空它是不彻底的，有余说就是不彻底， 还需要再做解说的。有余说就是还有一些需要再说，还有一些东西要说。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以一切法空为不了义。那言下之意呢，就是要成立某些是不空的。因为如果是空不了义，那了义就是不空，对不对？暗示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哦，所以导致说一切法空为不了义，而要成立某些法是不空。这个某些就是某些法啊、哦。那某些法是什么？就是无为法啊、哦。这边大家可以先注明一下，有为法是空，无为法不空。那这样的一个教学是后期大圣教典的一个特征。那这样的一个见解，导师在引这个央觉摩罗经来做证明。那央觉摩罗经中呢，文殊师利他是被认为是说空的一个代表。那这个文殊师利说的这个空义呢，如这边所引文所说，诸佛如虚空，虚空无有相，然后点点点，解脱则如来，空即无所有。那他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引文在角注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看。那其实他代表就是这个初期大圣的这个空义啊，哈，就是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空义啊。那在按照这一个《央觉摩罗经》所说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295页，我们翻一下好了啊。这边有这个央觉摩罗跟文殊菩萨的一个对话。295的附录一有吗？哦、有看到、哦、这个诸佛如虚空，虚空无有相，诸佛如虚空，虚空无生相，有没有？这个就是无相、无生相、哦、无色相等等、哦、这个就是初期大圣经的这一个空义、哦、所以导师点点点，解脱则如来，空即无所有，一切法如幻如化，对不对？如果有法更胜于这一个涅槃，它也是如幻如化，就是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好，那在这段对话的最后呢，这个文殊师利讲了一段话，他说：“你刚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讲了之后，我想你大概也没办法了解了哈。哦”表示说这一个觉得这央觉摩罗应该是程度还不够了哈、哦。那央觉摩罗他也这一个不是省油的灯了。我们看。最后导师的引文就是呜呼文瑞行、哦、不知真空义，外道亦修空，泥前已默然。什么意思呢？其实你讲的这一个就跟外道讲的空是一样的了、哦、他这边所讲的、哦、也就是在这一个央觉摩罗经或是这个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呢，它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立场。大家看到这个记诵的1、2、3、4、5、6第六行有没有？见于空法已，不空亦未空，有没有？即使是不空的，但是还是说它是空啊。所以有意法是空，有意法不空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法呢，这个是梵语的一个表达了，就是万啊、哦， another 啊、哦，一个法是空的，那其实还有一些法它是不空的啊、哦，就是异法，就是有某一些法是空，有某一些法以刚刚所说的那一些不一样的这些法它是不空的，两个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一切法空在这个如来藏的教学，他认为他讲的不够彻底、哦、而且是有问题的。应该要怎么讲呢？有些法是空，有些法不空，这个才是正确、哦、好，所以导师在我们回到289页的文、哦、所以在文殊师利的这一个说明空义之后呢，央觉摩罗就呵责他啊，呜、哦、呼，文瑞行不知真空义，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一段文啊、哦。他说你根本就不晓得什么真正的空义是什么啊、哦，还取笑我可能不清楚，我看你才不清楚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哈、哦。好，然后呢，经就提出有义法是空，有义法不空的见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有没有在第六行的这一个记诵，并且说呢，为说为即空，请复佛正法，什么意思呢？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呢，你如果说一切法都是空的话，他认为你这个是在覆灭佛的正法、哦、为什么？因为他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一切都是空的话，就是跟外道一样，就是断灭，大概是断灭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导师说，以上的这一些呢，可以理解为是针对一切法空，是了义说的这一些初期大圣经的见解，针对这一些见解呢所做的这一种毫不容情的批评。为什么毫不容情呢？因为里面用的这个文字蛮重的啦齁、哦。请复正佛法，佛法都会被你灭了齁、哦。如果你一直只这个说即空的话齁、哦。所以这一句话也就是一切法空是了义说齁、哦、针对主张一切法空是了义说的这样的一种见解的一种批评，可以吗？好，那再来导师再进一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波涅盘经里面所说的例子，这边大波涅盘经也说，我已修学一切诸法本性空，就是佛自己说了，我已经修学一切诸法本性空、哦、然后呢佛又跟这个比丘说，莫为如来为修诸法本性空，什么意思？前面说我已经修了一切诸法本性空，这个其实可以代表般若经的一个、哦、教学、哦、但是呢我所学的不只是这样子、哦，暗示什么？我还学了一些不空的啊的这些教学跟内涵，所以导师其实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说这暗示的在诸法空寂以外呢，还修一些别的内容哦。那导师这边用当然是不空啦，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含蓄的语言，就是那应该就是不空了，因为我们是用的是推测嘛，哈、哦。推测的一个语词，就是应该是这样子，也就是佛说我修一切法空，但是又跟比如说我不只修一切法空、哦、我还修点点点，那就是一切法不空这样的一个内涵、哦、好，那在大波尼环经呢、哦、导师在举这个大波尼环经，这个跟大波涅盘经是相当的一本经啊，齁。它是另外一个翻译齁、哦。导师用这个翻译 应该是觉得这个翻译比较好懂。好，我们来看这个主要是在谈所谓的空意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好，这边经文说又其空者如疏密瓶，他就举这个疏里面瓶子里面装的这个疏密、哦、那无疏密故名为空瓶、哦、然后但是呢其实瓶子是不空的、哦、大家听得懂吗？我们说空瓶啊，有没有瓶子？瓶子是存在的、哦、空的是什么？瓶子里面的东西，对，所以就是假设我们一个瓶子里面装了这个疏密，对不对、哦、那没有这个疏密名为空瓶，但不是说没有瓶子，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因无物故，这个物就是前面的譬喻里面的疏密、哦、然后那形色犹存、哦、当知非空，也就是说没有物，但是它的这个瓶形色，就我们可以把它对应到前面的这一个瓶子了、哦、那因无物故形色犹存，当知非空，也就是瓶子本身它是存在的、哦，那解脱不空亦复如此，亦复如是了、哦、解脱也是、哦、解脱就像这个瓶子一样、哦、我们解脱要空去的是什么呢？烦恼，对不对？对，那烦恼空去之后剩下的一个状态，所谓的解脱就跟瓶子一样是不空，这个是如来藏教学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空是某个东西没有、哦、那说什么东西空，是说他身上或是比如说瓶子里面并没有一些什么酥油等等之类，所以称为空瓶、哦、好，那解脱不空亦复如是，有形有色故说不空、哦、什么叫有形有色、啊、因为解脱不是有三十二相嘛、哦、佛有种种的功德、哦、功德、啊哦、大概是在指这一些、哦、所以说不空，所以佛的功德这一些是不空的、哦哦、在如来藏教学里面佛的功德是不空的、哦、那因为是灭诸故患故名为空，也就是没有这些过患，所以称这个解脱呢，或者是说就是说跟在说明解脱的时候会用到空这样的一个名义或是语词，所以这边在跟解脱在谈解脱的时候会讲到空的理由，就是没有这些诸过患，也就是灭诸过患，故名为空。好，那导师这边就下一个结论，这就是一法是空，一法不空。哪些是空？烦恼过患，对不对？什么是不空？解脱，还有这个功德等等、哦、好，那导师下面这一段文字呢就不太好理解，那我们去对了一下这个经文、哦、那导师说谈摩乘、哦、Dharma Raksha、哦、他译作不空空，还有空不空，本意反而毁灭、哦、这个就 反正呢在这个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涅槃经、哦、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有一点小是吗？哦，就是解脱名不空空啊，哦，看得到吗？后面可以啊，解脱名不空空，那空空是什么呢？空空就是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无所有什么都没有，那就是跟外道的这一个泥见子等所记的解脱。那但是泥见子他其实无是没有解脱了啦，哦，那就是故名空空，哦，那真解脱是什么？不空空，哦，反正不空空指的就是真解脱啦，哦，然后又解脱者名空不空，哦，这反正不太好懂，反正这些语词要表示什么？老师说不要理这一个，因为不好理解，毁昧嘛，就是有法是空，有法不空，解脱不空，烦恼是空，就是这样子。好，再来，不增不减经呢？那不增不减经就讲，他说就认为呢，这个以就是认为啦，认为涅槃毕竟空寂这样的一个说法或是教导呢，它其实就是否定有涅槃的这个见解的知见。涅槃是我们要去证的啦，你怎么可以说它毕竟空寂？空寂就是没有的意思。所以在不增不减经，他认为如果你这样讲涅槃的话，那就是无涅槃见，无涅槃 的这一种恶见，也就是涅槃不存在。好，再来圣曼经也说，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颠倒众生，空乱意众生，非其境界。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有提到三种众生了，大家标示一下。第一个叫做堕身见的众生，就是还有身见；第二个是四颠，就是颠倒的众生；第三种叫做空乱意众生。如来藏不是这些众生所能够知道的，非其境界就是不是他们所能够明白的，可以吗？非其境界就是不是这三种人所能够明白。那导师这边有特别解释的这个空乱意众生是什么样的内涵啊。那这边导师是提到依宝性论的解说，空乱意众生就是大圣人，也就是大圣的这一个修行者。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导师的这一个说明啦，也就是说这个经的引文是圣曼经，对不对？但是导师说依宝性论是大圣人，也就是宝性论他也引了圣曼经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内容，但是又做了一个解说。那其实在圣曼经里面本身它有自己的解说了，我们因为第一节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课再来看这三类众生是什么样的内容。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